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已经谈了三讲关于政治人生，所以这一周当慧影弟兄问我的时候，我一直在为这件事默祷思考。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我想依然要把这个系列讲完，所以今天我们未必完全讲完，但是我希望今天能够讲完核心的，讲完核心的。在人被神创造这件事上，神给我们人一个很奇特的心意，很奇特的品质，我管它叫三个如一，或叫三个一。这三个一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保持得非常美好，即使犯了罪以后，我们依然可以在某些人身上看见，甚至他是个非信徒。而有一些人信了主以后，他生命改变，正像刚才我们弟兄分享的时候，他不是先指责别人，他会自己先警醒，我自己可能就是个传世的人，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思考，有他把老我的很多东西去掉，把世俗的文化东西捆绑去掉，然后越来越像神原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品质。这个品质我管它叫一个生命的本质的一个手册。这个手册就像我们导致的东西到电脑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用途，它有一个基本的品质。当我们犯罪以后，这个品质慢慢堕落以后，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人原来有这样的品质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三个如一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说是这样，第一个如一就叫做表里如一，人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的品质。因为我们看从新约到旧约的时候，有神的形象上的人和他的原版，也就是神的本质，神的形象都有这个特点，因为神就有这个特点。所以神的公义，神的心意当中向人敞开，神这种坦诚，神的这种执着，神的信实，神的始终如一，都给我们看到了这种品质。所以有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就应该有这个品质，表里是如一的。所以在神里边没有阴暗，没有诡诈，没有两个神，一个是很自私的很毁灭的，一个好像是代表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神是一的。第二个我管它叫言行如一，就是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就是个信守诺言的一个品质。所以神在耶利米书当中就谈到一章，就谈到这一点，就说我必保守我的话，知道他的成全。所以神所命定的，所在开始所定的，他会必成就，这是神言必信行必果，一个言出必行的这样一个信实的神。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品德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才真正的像磐石一样落在实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朝令夕改，像很多很多的罪人，很多很多的我们信主以后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那就很惨了。所以他今天说这个，明天就改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要回归到神这样一个品质当中去。第三个品质我管它叫始终如一，就是从时间角度来讲，神的品质没有随着时间有些高涨，或有的时候好像低落，随着情绪，随着自我，随着环境，没有。神的很重要的品质是永不改变的。那你说神永不改变啊？神经常变呢啊？神也有懊悔，神也有后悔，神也有很多东西，神不是在改变吗？那是神在跟我们交通当中，我们是人，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自由，自由意志，神也是，是跟我们交互过程当中这样的改变，不是神的本性改变，所以神的本性是不改变的，明白吧？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从神的生命当中，从旧约到新约看到了这三个如意，就是表里如一，就是言行如一啊，最终就是始终如一。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实现这样三个如意。那你说这样三个如意的生命不是很挨板吗？啊，像机器人一样，不是这样。一个表里如一的生命不是挨板，而是非常非常光彩照人的。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不是挨板，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而且把这个诺言实现得非常好，他会把一切聪明的才智最后灌注其中，最后漂漂亮亮的，非常完美的完成他的生命的应许。 一个始终如一的，永远保持他的品质，他的创造力啊，他的进取精神，他的爱心，他所有他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灌注在始终如一上。所以一个三个如一的生命不是矮板的生命，反而是很可能非常美好的生命，而且不仅他自己很美好，而且会感染了别人，别人也会很美好，而且得到很美好的祝福。这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具备的。所以正直的人从他的正和他的直当中，我们就反映到他有这基本的品质。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就惨了，犯罪以后我们就很欺骗了，就生出一个我来，这个我常常夹杂着自己的私欲，夹杂着自己的小性，夹杂自己的小聪明，夹杂自己很多的情感，所以这个小我就慢慢变大，慢慢变大，就成一个跟神荣耀的神创造的那样的一个合于真理，按着真理，照着真理而行，蒙受真理祝福，这样一个生命就形成了一个貌合神离的东西。慢慢慢慢他在真理脱开了，慢慢他得罪真理，慢慢那个小我就出来了。可是人还有一个遮羞布，还要拥抱琵琶半遮面。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口头上表达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一个我，但实际上我们中国有一句很刻薄的话，男盗女娼的我，就是一个完全私欲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我，就形成了两个我。然后他在表达的时候，一方面在情绪比较好的，或者是啊官面上或者场面上要表达，我也要愿意认捐，我也愿意努力，我也愿意委身，我也愿意做这个东西。那接下来底下的东西就是完全放在脑后，最后轻诺寡信，再过几天就忘掉了。所以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言行不一。那接下来叫做始终不移，最后开始说的啊，完完全最后虎头蛇尾，给你一个完完全全四不像的一个结果，甚至一走了之，根本没有什么结果，一走了之。这就是最玷污我们以后出现一个很大的品质。那么这套东西来到中国以后，我们从老祖宗那儿，老祖宗老了多少，从中国的尚书当中，中国第一部最正典的书当中，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500年这样的一部书当中，至少有些典籍是从那儿成文的，它就出现了一个中国老祖宗对人性的一个判断。怎么叫做呢？叫做人性为微。你明白吧？人性为微是什么话呢？就是叵测，人心叵测，你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表达的是这样，眼神是这样，做起来是这样，几年如一好像是这样，最后到了第四年第五年，嘣，他给你来一个彻底的反叛，彻底的完全推翻自己。所以人心为微，所以我们中国人一旦成熟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得老成城府啊，讳莫如深啊，让人不可琢磨，最后啊变成了一个人心叵测。我们以为这样的是男子汉的成熟，是人生的一种成熟啊，不轻易表态，表态完以后说的是圆乎乎的一套话，最后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东西，明白吧？所以这就成为人类堕落以后出现的东西，而中国是深受其害的，就是在堕落的文化当中，中国平加了更多的文化的捆绑。从3500年前，我们已经有这套东西了。这就是很可怕的东西，这是我们第一讲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罪的玷污，文化的世俗的很多的捆绑。我们第二讲谈到的是关于人生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把第一讲当中合乎圣经的最核心的东西给大家重新总结了一下。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温故知新一下，我们还记得雅各书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启示，他说什么呢？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原来我们人都有一个私欲，就像怀胎一样，它是慢慢长的，长大到一个程度，最后它把人拖向死亡。原来死亡不是与生命这个现象共有的，它是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跟人的私欲，是跟人跟真理的背叛，是人生命跟真理的分离出现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出现以后，我们就出现了死亡。 死亡现在我们见怪不怪了，好像人都有生老病死，其实死亡不是个问这个问题，死亡是我们完全应该反思，应该思考它是为什么来，它为什么有权势，每个人必须都要经过这个东西，圣经给我们启示很好，死亡的毒钩，死亡的权势原来是在于罪，所以人生命是跨越死亡的，在神的生命当中，神的真理能力当中，我们是可以战胜死亡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一点，就是当我们有了罪有了私欲以后，就跟我们原本的神创造的东西就出现了两个东西，二就出现了，不是一，不是正，不是直，是一是差啊，是歪是邪是曲，那就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思考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矛盾，就是一个真理一个正道和一个私欲，这就形成了我们生命在这个世代当中人生的一个基本矛盾。人生有很多基本矛盾，我说这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之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自己想知道但是知道没有这个能力的矛盾，明白吧？我想去爱人没有爱人能力的矛盾，我想去享受合一但是自己私欲啊捆绑着我的矛盾，很多很多矛盾，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有对真理的某种理想的渴慕，另一方面我们的私欲永远的跟我们同在，这样的一对矛盾，这是人生命当中重要矛盾，这就成为两个我。所以罗马书在谈到这两个我的时候揭示的非常非常啊简明，他说什么呢？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有神有真理，然后但我觉得我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神告诉我们，明显的有两个我，两个律，两个我，两个主，然后这两个主经常交战，它不是和谐的，它不是一致的，它不是如一的，它是二的，它永远常常处于交战当中，而且还告诉我们在交战当中怎么样呢？常常符合神的那个东的常常打败仗，那个邪的东西常常是胜得胜的那方，这就告诉我们人生常常不是正直，常常是邪曲，所以人生在关键的时候常常不能坚守正义，常常会向正义妥协，最后出卖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真理，下真理。所以人生常常要警醒一个东西，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很可能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可能是一个邪曲的人，是个软弱的人，甚至最终是个邪恶的人。因为什么呢？这段圣经告诉我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在圣经经常打败仗，败来败去败来败去，我就找了许多的名堂，甚至来讲的话，我就是有意的让这个邪恶的东西在我生命当中做完，最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得已的罪人，变成了一个我明知故犯的一个罪人，那就是一个邪恶的人，就是有意的，我就要诓骗你，我要欺骗你，我要把你的钱用了一切办法给他骗过来啊，就成为一个有目标 purposely 啊，就是这样的欺骗的人，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许诺我是个正直的人，千万不要许诺我是个诚实的人，千万不要许诺我是个忠诚的人，千万不要说我是真的人，不要许诺，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两个我常常交战，交战的时候常常那个良知的我是失败的。所以失败完以后，你第一次失败还懊悔，哎呀，你觉得我出卖了，出卖了朋友，哎呀，出卖了原则，出卖了东西，就像受贿一样。第二次受贿，哎呀，就心安理得，哎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第三次受贿，哎呦，这钱少了点。第四次受贿，喂，还这给这么少，我下次我就要跟你就是明抢豪夺的。最后就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邪恶的人，一个明知故犯的啊，一个邪恶的人。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啊，一步一步罪人在这个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所以有些弟兄们就跟我私下里啊也言谈表面上啊，我是一个天真的人，我是个忠诚的人啊，我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人，我是可以做正直人。说这句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可能呢啊我不当面说穿你，但是我今天以神的这个公义啊，以神的启示、神的真理为原则，我去告诉你，我满不相信，明白吧？大家以后也不要以这个方向真正的去做，除非你在神的生命里边
认罪悔改，不停的归正，不停的归正，不停的归正，有可能你一点一点一点会得到神的形象。所以传凡是凭着血气出打保票的，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也不要相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很多很多弟兄不能够持守这个东西，一个小小的不能持守就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偏差，我们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很快很快的你就偏差很多了。所以人的很多的诡诈邪曲叛逆，很多的东西不是一开始就变得很大，而是慢慢慢慢慢慢养成，死于怀胎就生出罪迹，长成就生出死来，要这样。所以我们上周上一次还谈了两个关于正直的人生，我们要给大家谈一个在神的原创造当中那个样的正直，和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正直，那是个多么美好的形象。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被造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希望啊，我们三个容易那个正直应该是什么样子，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正直，当神在整个新旧约启示当中有许多圣徒的正直，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自己的不正直，以及我们真正被神翻转以后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正直，我们怎么有一个心向往之的这样的一个效法啊，一个归向啊，我管它叫涌动，就像游泳一样不停地往那个方向的涌动啊，滑动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东西了，哇，你生命就是向罪而死，向义而活，向着这个世界而死，向着神的国度而活，向着不义而死，向着魔鬼而死，向着神而活，这个生命就翻转了。你只要是不停地涌动，永远永远地往那个方向走，你一定讨神喜悦啊，这就是我们生命信仰之旅最核心的一个啊进步，一个方向性，一个渐进的东西，就是向神的方向涌动，这就是向神而活啊。最怕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不停的啊来回抖动，不是涌动，来回抖动，来回摆动啊，常常在神的国和世俗国交界当中啊跨来跨去，两间家一族吧，何其独彷徨，就是那样的东西，他不知道归属的，要是这是归属这，要是归属这啊，这就是他的心怀二意，永远不能是神的心我战胜你的老我，永远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谈到正直的时候，我给大家总结八点，当我们思考到神的八点当中，原造神希望的正直，耶稣基督给我们造正直，古往今来的圣徒给我们看到正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标志，就有一个效法的对象了。所以我们要思考这八点。我们上一次讲了两点，第一个就叫做超越自我的原则，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是以现存的一个卑微的有限的啊，有生往病死小我为他一切的啊，导向参考点，以他的标准，所以他有一个超越我自己本体生命的一个超越生命的一个原则，这就是一个正直人表现出来的第一个特点，也是他第一个本质。那么作为一个国家主义，一个理想主义啊，一个甚至我们叫共产国际主义这样一个人，他有没有超越？有，这也是我们堕落以后神依然维系的普遍恩惠当中，人还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神的圣徒他希望是以神的真理、神的道、神自己为他超越的主要原则，因为这是一个公义自然永恒不变的事，所以你以他为主的话，那是最永恒的，你以这地球为永恒，地球会毁坏，你以为这世界为永恒，那世界是啊变幻，你以国家有永恒，实际上这里边是有很多虚幻飘忽不定的，明白吧？你超越的最终就是那个最本源最超越的为主，那就是神心当中原有的人的样子，伊甸园里边我们没有完成的功课就是这个功课，就是我们以神最终为大，把我们的自由最终顺服在神的主席当中。第二个我们谈到的是舍己性，就是舍己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有我一个自由意识的我和神的原则，他那个超越自我的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激化到一种程度，必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出现一个选择，一个正直的人他会选择以那个原则为大。哎，中国人以前就提到了这个很美好的，我们叫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很美好的东西。所以基督徒什么呢？基督徒的生啊，所谓的人和生，就不是一般的义，一般的人呢啊，就是以神的义、神的真理、神本身为大。所以这是政治人生的最核心的两个基要点。 啊，这非常核心，以至于到我们可以牺牲生命为了维护我们所要尊奉的原则，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真信仰出来的东西，不是假信仰，不是软弱的信仰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要大家思考接下来的啊，另外的六点，我们今天还是到了九点的时候啊，我们争取就结束啊，因为今天内容也蛮多的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圣宝座面前匍匐，我们再一次在你真理的光照面前，我们仰望，就求你特别的恩典，像以往一样，你光照我们，你施予我们，让我们对于你原创造我们人有你的形象然而是当中一个正直的本质，主，今天你要有特别的怜悯，你要有特别的供应，让我们再一次思考这个品性当中，以至于我们生命在成长更新在归正的时候有更加清晰的方向，有更加明确的目标。主，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正直的本质要分解好，使我们生命可以归到你的心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门。那么我们给大家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一幅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的一幅画，反映出圣经当中一个奇特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大家看看能猜出来吗？哎，索多玛和摩拉，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异人罗德啊，他的两个女儿，那么他还有两个女婿啊，还有呢一个妻子，这很奇特。圣经在新约当中明显的谈到了他是义人罗德，我们在啊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彼得书信当中明显的提到了说义人罗德。那么这个义人罗德，义是什么意思呢？义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直的意思啊，就是正直。所以一个完全人，一个正直人，他跟义是分不开的啊，他跟义是分的。所以一个义人本身就是正直人。啊，因为 upright 本身它就合于道和义，它就有这个特点。所以义人罗德，我们总的来讲应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正直品性的一个人。他有没有正直品性？有。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很可能是主耶稣的，我们说是第二个子格来作为神的使者，作为父的差遣，他来到世间。所以这样也在橡树下跟亚伯拉罕相会，相会完以后，两个使者就去索多玛，就去见了啊罗德，就在索多玛城里见了罗德。罗德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两个人与众不同。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人所出现的奇特的一个生命的能力，这是一种奇特的属灵的能力。他一眼就看到这两个不同，然后他马上就匍匐，就像啊亚伯拉罕一样，他叔叔一样啊，就马上匍匐，就说：“哎呀，你到仆人这来，非常好，难得，我要留你吃饭，你要到我这来，一定要吃饭，我要给你啊烹猪烹羊宰牛，对吧？我好好款待你。”他也是这样，哇，他看到这两个人不一样，所以他就请到家里来，怎么样？啊，一定要请到家里来。所以你看，他确实有奇特的神祝福的一个特点。但是，当整个村落非常非常的堕落的时候，就是什么同性恋堕落的时候，怎么样？他保守了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同时呢，他还有两个女婿，很奇特。他一方面说两个女儿还守着啊童子啊这个圣洁的身体，但是呢，他说还有两个女婿，这是很奇特的。那么，当这个神的使者跟他说，说你要快快离开，因为这个地方太堕落了，所以神要毁灭这个地方。所以首先是他两个女婿吃上，怎么会有这种事啊？太可怕，太滑稽了，天方夜谭，快快快快啊！不要跟我们说这些啊，这些愚人所说的话。但是呢，他在怎么样？他的两个女儿有一些相信，至少随他的父亲的样子，他自己也是比较相信，他妻子基本上也随他相信。你看呢，他的血缘够方面的东西，他先是这个女婿反而远一点，没有相信。那接下来他就跟神讨价还价，他就不走，他赖着不走啊，在该要是不是真假这样子。神就很狠，神是非常仁义的啊，仁义到非常感人的程度。他说你快快走，你不走我们做不了什么。你看了吗？神为了保守这个义人，为了跟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约，若这个城里面有多少义人，我不毁灭这个城。所以他就说你不走我做不了什么，快快走。他一看不得不走了，他还是顺命的，所以他要走。但是走的时候他就又跟神啊阿丁啊又跟大丁 啊，神说你走得越远越好，快快走。他说我可不可以到那小山上，然后又说我可不可以到附近的啊那个小城里边，那叫索尔的小城里边，可不可以去，因为很近，我到那儿去我还可以看，万一没有毁灭，万一还有的时候我还可以回去嘛，那里边有我的财产，有这么多啊琳琅满目的东西。你看到吧，他有一个我，他的那个我是看这个世界的，他不是仰望神的东西的，他就出现了非常清醒的两个走向，两个走向。那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他很不得已，很勉强的走，走完以后，他的妻子回头看，成为岩柱，然后他的两个女儿还好，跟他一起走。你看这两个啊，基本上不看，你看他不回，都是往这个方向走，不看这边的毁灭。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一方面是义人，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认为他是正直，你看他看到神的东西他就匍匐，在这样的一种败坏的地方下他可以神为大啊，他可以保守两个女儿啊，比较圣洁啊，他可以在神的真正要求面前虽然很不得已还走。但是怎么样呢，这个正直让我们总是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是不是，他这个正直总是不如他的叔叔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感觉好。你发现了没有，你能说他是一个正直的标杆吗？我认为他是正直的一个反例，虽然他是义人，但是他是正直的反例，他没有完全丢弃一个正直的本性，但是他却失去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再看这样一个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故事，这是谁，哎，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还是有很喜欢读神的话语的，尤其是旧约，这就是啊，一个士师参孙，参孙是士师记当中所记载的最传奇的一个人物，对吧？他比伊甸呢，他比其他的都啊，耶夫他这些人都好像更加 legendary 传奇啊，说力大无穷啊，他的事迹记载有很多。他是神特别拣选的啊，他是拿西尔人，他是神特别拣选，神给他奇特的恩膏，奇特的力量，对不对？他用牛腮骨、驴腮骨，哇，打的人就不得了，几车几百人上不来前，他死的时候还把几千人砸下去，所以神给他奇特的一个恩膏。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以神为大？我觉得他一生当中最终他还是守住了神才派他来到地上试试这个身份，他还是大的方向来守住了，他没有啊，成为啊，毕竟在士师记里，我还认为他是士师。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们谈到政治的话，我们还是感觉他有很多很多的反例、亏损的地方。你发现了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私欲太重，他的私欲最主要的一个破口是什么？是好色，对吧？他是好色。所以他跟许许多的妓女啊，是随便就乱睡觉啊，最终毁在一个人里面啊，就大力拉手毁在他的大力，毁在女人手里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他的小我，他的那个我非常强劲，非常明显的跟神的心意不一样啊，非常强劲的表。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常常让人很难真正的预测这件事真正做的成不成，到不到位。所以是因为他有一个亏损的一个地方，那老我的东西很大的亏损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个老我的东西，它里边有很深的东西，其中情欲的东西是使人常常背叛很多东西。你知道没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英雄，因为我们说英雄气短，最终有儿女情长的东西他就变节了。另外吧，最有名的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明朝的一个将军，就是洪承畴，大家听说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去怎么样呢，去辩解很多人啊，吴三桂什么都是这样啊，很多很多啊，中国近代史上也有啊。我们说啊，这个谁啊，中国共产党你属于向忠发，就是这个向忠发，本来他是可以不背叛的啊，都给共产党都给安排好足道了啊，最后他就因为他有个情人啊，临转移从上海要转移走的时候，他还要去会他的情人，没想到情人已经被人啊，被国民党特务都已经掌握了，所以人家已经守株待兔在那等他了，结果他去了就被搞定，没有办法，最后就投降完以后，最后还被蒋介石枪毙，这是最惨的啊，最滑稽的一个情况。所以人有许多的破口，会使你的圣洁，会使你的政治有很大很大的风险，很大的亏损。第三个，我们再谈这个，这是谁？这是大卫。 这是大卫，哎呀，在神当中他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
所以所罗门在向神献祭的时候，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啊，他也谈他的祖先大卫是正直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正直的一面，他很坦诚，他很透明，他在神面前以神为大，确实他犯罪有悔改，但是他毕竟是犯了大罪的人，而且他犯罪以后他就做了很多的图谋啊，用很多的诡计奸诈去做这件事，明白吧？所以大卫从政治方面他也有一个亏损，有一个缺陷，有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亏损。这是因为什么呢？他生命当中给自己留了地步，留了缝口啊。我们要看圣经当中这样的一段故事，一段启示，这里边谈到我最像耶稣基督的旧约当中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这里边谈到约瑟什么呢？约瑟非常蒙神的祝福，所以法老的管家大总管把所有的家务除了妻子以外全部交给他管，所以他蒙神很大的祝福，也受到人很大的信任，他很有尊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波提法就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他管，除了自己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一概不管。然后呢第七节他说，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我同情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约瑟不从，对他主人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啊，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做得大了得罪神呢？最好最最重要的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得罪神呢？这句话成为千古的信心的绝唱啊！真是没有人在监督他的啊！可以，如果他这样啊小事啊小小放纵一次的话，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他知道神监察他，他内心的良知可以约束他，让他战胜这样的一种诱惑。这是约瑟最蒙神喜悦的，也是被神重用的，也是在神和预知者既定里面的最美好的一点。所以在流便，在西面，在犹大，在利未，所有他的几个哥哥的话，最终神没有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交给他们，是交给了这个小比较小的儿子约瑟。什么使命？原来这个使命大得不得了，这个使命是神的创世第三章就谈到了，就是你的后裔要是女人的后裔为敌啊，女人后裔上帝的脚，上帝头你要上帝脚的，这是神要应许弥赛亚要从他拣选支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旧约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东西，就是杀男婴，杀婴，杀婴，只要是啊一有些什么就杀婴。这杀婴是什么东西呢？表面上看是人间君王的啊异族之间的嫉妒也好，或者是灾变也好，或者是饥荒也好，但实际上这里边有属灵的征战，就是魔鬼他不知道神的这个奇妙的计划，但是他隐隐约约的也知道，既然是神的启示要从女人出的话，所以我就看神最关注的支派，最关注的人群，所以我就把他的男婴都给他搞掉。所以圣经当中奇特的出现一种绝灭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南国犹大的时候，有一次王后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把他就像赵氏孤儿一样，要把所有的嫡系的要杀死，要大卫的这个血性要杀遍。最终啊，我记得应该是约阿士，他就在很小的时候保守了，所以神就保守他，最后就流传下来。所以还有很包括摩西啊，包括耶稣基督也这样，耶稣基督也杀鹰，杀鹰，耶稣也跑埃及去了，这样理解。所以当大饥荒的时候，若没有神的这种安排的话，那整个这个支派很可能就无法生存。所以神约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维系神拣选的敬虔的这个命脉，这个家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在神心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管它叫做抗腐蚀性，抗击打性，抗腐蚀性，抗腐蚀性。在新约当中啊，有一个啊，保罗书信当中唯一的一次谈到了正直。这个正直，他说保持神话语的正直，意思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要完全要纯正，不能够有缺损。你稍微缺损的部分片局的话，都是对神的真理的亏损。
啊，那是新约当中谈论的那个正直的含义，它的本意就是什么呢？叫做 incorruptibility， 就是不可以损毁的东西，明白吗？它是抗击打的，它是抗腐蚀的，它是抗你好像在某些方面给它有一些缺陷，让它面得那么面目全非的，不是这样的，它保持着一个完好，就好像我们一个大的一个瓷瓶，一个古玩一个瓷瓶的话，不允许你敲打任何的一块，保持完好。所以我们说正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完整 integrity， 就是完整，在神那里边不缺了。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他有一个奇特的地方，一个记载，正直的人他在很多的方面都表现出完整的品格，不是缺斤短两的品格啊，不是缺胳膊短腿的品格啊，不是那些残缺不全的品格，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啊，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啊，不拘小节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给我们就放水了，就说什么呢？哎，你是一个不错的主内的弟兄，偶尔打两次麻将赌博一下没关系，偶尔喝两次酒醉了没关系，偶尔上网看一些不良网站没关系，只要你心里很想说尊主为大啊，偶尔早啊给啊甚至啊怎么怎么样啊红杏出墙没关系，只要心里怎么样，这个东西给我们一个很错误的知道。那是不是给大家压垮了？不是这样，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这样和那样的弱点，这样和那样的跌宕，但是起来是可以走的。但是你知道神所期望的正直的人生是不允许你长久的给这些东西留地步的，不是说这个东西永远是我的，对，撞就永远断没关系，我只要以神为大哥，这个喝酒常常醉酒常常赌博无所谓的，常常打打老婆也无所谓的，所以不是这样的。正直的人就是掌权的人，你真正成为一个神正直的人，就像约瑟这样，他是在许多大的原则方面绝对不会给魔鬼留地步，没有属灵的破口的，明白吧？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真正的正直是在神里边保持着完好的，完好的一个杰作，他会特别持守这个完好，不会给自己给魔鬼留地步，明白吧？所以抗腐蚀性，这是现在我们还有的，即使非信徒还有这样东西，他人性高洁，品性高洁，不为外事的任何的乌烟瘴气所动。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这样美好的一些非信徒的见证，但是在神的国里边，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希望我们自觉的以效法基督，效法圣徒，在圣灵里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持守圣洁完全，持守圣洁完全，不断的向着圣洁完全这个方向迈进，不要给自己留下明显的一个缺口，不要说我就要骄傲点就无所谓了，无所谓，我以神为大，哎，我最后一生见你，不要这样啊，我这个人哎呀就是有点怪啊，我就怪了，哎，反正我以神为大，不要这样。神给我们是一个丰满的完全的新生命，就是一个小基督的生命，他长大了就越来越像基督，就有基督样子的生命，明白吧？就好像一朵非常美好的玫瑰花，你本身是一个绽开的一个玫瑰花，最后你说哎呀玫瑰花只有五瓣，哎，没关系，我有三瓣，我有三瓣就可以了，反正我也是玫瑰花，那就是一个残缺的玫瑰花，那就是一个很丑陋的玫瑰花，这个玫瑰花是上不了天台的。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哎呀，我听到，你听到我睡会儿觉，我每次听到都是打瞌睡，就打瞌睡吧。但是来讲，我还是比较爱神的道的。奇怪东西，明白了？所以不要给自己找借口留地步。但是不等于说你现在就做到，但是你一定心向往之，你向往的是个整全的完美圣洁，而不是个缺斤短两的完美圣洁，明白吧？家人明白啊，大家都明白。我们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方面有这么几个很典型的问题，大家要反省自己。第一个就是弱不禁风，弱不禁风就是我们要持守一个东西，我们宣告了一个信仰，宣告了一个原则，宣告我们愿意归顺真理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弱不禁风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一旦接受了试炼和挑战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显得投降了。哎呀，
一紧张，哎呀，对不起啊，
神啊，对不起啊，我这几天不去教会了。
啊，一考试，哎呀，对不起，我不去教会了。你看到吗？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甚至年长，有的甚至就是常常跟我说，哎，对不起大哥，我最近啊身体有点弱啊，最近我要考试复习啊，最近我要等等等等等等啊，不去教会了。这是实际上对神的一个审美大东西，你要记着。你要记着一点，就是在目前的我们第一代移民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很闲的，没有一个人是没事可做的，没有一个人是不想啊多挣一些钱的，多讨老板喜悦，多加一些红包的，没有的。所以就意味着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别人都应该走，就这个借口，那神的家就变得是一个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的家，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征战的精兵军队，就完全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东西。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有的时候跟我谈，那我就不说话，就这样啊，我就啊不说话，这样实际上不说话，我就告诉实际上已经说话了，就是你这个请求是无理的，你是通不过到神那去的，你是没法通过的，明白吗？你这个请求是无理的，无理的。只不过我们还是有神的怜悯，尊重你自己这个软弱和选择。OK， 我不说话了。但是你记着，在这里边是没有拿分的，你是不可能得荣耀，不可能得奖赏的。大家记着这一点。第二个就是网开多面。我们网开一面啊，他是网开多面，就是给自己留下太多的这个地步啊。我今天情绪不好不去了啊，我今天啊因为啊感情啊有些挫折不去了，我今天因为哦喜欢逛市啊不去了啊，今天我要为着谁谁谁的啊儿子搞生日，我要我同学聚会怎么不去了，很多很多这种不去，最后凑在一起一年下来52周。啊，他有42周不来，哎，剩下的10周晃晃，这样的意思，这是网开多面啊。再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哎呀，我还年轻，我是孩子，所以听到睡会觉没关系啊。然后某人上网打几夜没关系啊，所以年轻嘛，我打三脑子通宵3-5夜啊，你过两天通睡啊，几天还是可以缓过来的啊。然后呢，偶尔的去酒吧喝醉一次没有关系啊，姐妹偶然喝醉一次也没关系啊，最后啊跟一些非信徒谈谈恋爱说就行，哎，没有太正经也没关系等等，给自己留下太多的，这叫什么呢？破口。这些破口以后再补起来，难上太难，很难很难的，明白吧？很难。再有一点，最后就是面目全非。你也是个正直的人，你也应该说在神里边有蒙恩得救的经历啊，有救恩的，但是最终你拿出来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就好像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瓷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画品，最后光那打一下，光那打一下，光那涂抹了一下的，最后拿出来以后是不像一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面目全非。所以我用一个比较刻薄的一个词，也叫做什么呢？就是出来以后，我们说是不是西瓜呢？是西瓜，歪瓜。出来以后是不是枣呢？是枣，是裂枣，就歪瓜裂枣，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圣徒，也是主里边的儿女，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神的荣耀在里边，你自己拿出来也灰头土脸的，因为你留了太多的破口给自己，没有使神的生命长大，没有恐惧战兢成得救的功夫，没有这样，没有让神的生命在绽开绽放，自己留地步。那么我们再考虑第四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是一幅很重要的画面，这个画面反映了啊历史当中圣经启示很真实的一件事情。这是谁呀？哎，这是雅各，这是雅各。你看他用一些羊毛放在自己的身边，然后他让以撒给他做临终的祝福。所以雅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中，雅各让我们实际上是常常最有争议的，尤其是西方人。所以中国人看雅各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没有什么。但是西方人，因为他深受圣经这种正直的这种文化影响，所以西方人谈雅各都认为他是古比萨的代表。
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认为鬼差，哎，他是聪明的代表，哎，他是很有趣的代表啊，因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代表啊，
粉红
啊，很聪明的代表等等，很有权谋的代表啊。我们的曹操不就是这样吗？你看曹操就是英雄，我们也是常常这样。所以中国人对雅各的看法，本然跟美国是不太一样的。美国认为就是雅各就是里面就是鬼差。
为什么有鬼差？因为他常常说瞎话，常常用自己的小心计，常常那个小我出来以后，实际上成为他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导。
他有没有神呢？他心里有神的，
他是心里有神的人，但是他常常用自己的小聪明取代了神做事的公义和原则。
所以这样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正直的第四个特征。正直第四个特征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句什么话呢？圣经里面有一句奇特的话，我读了以后特别感动，我每一次读都有所感动，只要是我稍微一想我就感动。这句话说什么呢？这句话说了一句很奇特的话，他耶稣啊在跟个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都站在旁边要与他说话，自己的亲人来了，自己的母亲来了。哇呀，圣经的教导要孝顺母亲，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所以孝顺母亲跟中国文化一样，都是很高的一个实践当中一戒。然后呢，要与他说话啊，这是非常很好，就是母亲来了，弟兄姐妹来了，要你说话，你应该给点 priority 吧啊，你应该稍微有一点点啊，一种 coordinate， 这叫什么啊？这个裙带吧啊，有点特权吧等等。然后耶稣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多，有人告诉他，看呐，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你说话，我现在等你说话了啊，就等你了。然后他却回答人家人说什么呢？谁是我的母亲啊？然后这谁是我的弟兄啊？他现在已经看到了。然后接下来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很奇特的话。耶稣说这句话是不是无原则的说？是不是随口说的？不是这样，这是圣灵特别保守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启示出来，就是在天伦当中，天国当中，以遵守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人的生命为大，这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人伦，如果你不在神的国，不在神的旨意的，不尊重神的旨意来讲，都是次要的。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启示，这是一个神要透过这段启示要给人的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直白的、坦诚的启示。所以耶稣在其他的地方也启示，为了我的名失去生命的，他必得到生命；为了我的名得到生命，他是失去了；为了我的名抛弃自己的房产、家庭、儿女、妻子的这个东西什么呢？他要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然后我来不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要使地上动刀平。所以一个人的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家里人。所以耶稣谈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整全的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以马内利关系是第一要位的，人和神的关系第一要位的，其他的关系都第二。这跟我们中国人特别大的挑战，我们中国人首先是看儿子啊，孩子是第一位的，孩子万岁，第二位的是老子，老子远，第三位妻子啊，妻子贱内啊，虽然是贱内，但是也是非常可怕可爱的。然后接下来哦，神啊，所以当一个人说这是我的贱内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把他的老婆当成贱内去看，你一旦贱内看，他就跟你动刀子了。贱内是一个两个人最合一的、最一体化的一个牵词，一个东西。所以当一个人说你是他贱内的时候，你要小心。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大程度上都犯了这个毛病。当毛泽东说啊，这个谁这个江青不能代表他的时候啊，他只代表他自己，他有错的时候，别的人哇群起而攻之，最后怎么样，一个一个倒台，只有一个人明白毛泽东的心意，就是周恩来啊。他越是说哎，我也鼓励他，不要批判他，最后他到死他得善终，真正得了善终。所以凡是反江青的没有一个得好死，没一个好结局。所以中国人是这个特点，但是神给我们启示非常大的一个特点，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理，而且跟世俗的这个东西公然的相对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弹出来了，这是神奇特的心意。而且在家族观念、在亲情观念、在各个方面，都犹太人都很像中国人，就是他们在群居、在 community relation 这些方面都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种族。 他弹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在旧约当中也有孝敬父母的信息，但是神弹出了挑战孝敬父母，第一个要位是尽心尽力爱神，然后接下来才真正的是爱别人爱家人。而且当这个东西出现一种对立的时候，神完全毫不犹豫地弹爱神的，甚至你要把征战带到你家里面，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正直的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正直人，没有人不认为耶稣基督这样的。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什么特点呢？他叫做坦诚性。坦诚性就主要的是在语言表达方面，坦诚性就表白自己内心的东西，一个坦诚性。所以一个真正的圣徒，这是有普遍的点，就是一个有正直的人，他具有这种坦诚性，甚至他没有，他非信徒，他说话也是有坦诚的。但是一个信徒在神里边得了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颜色，我用紫色啊，大家知道我用红色表示神的话，用紫色表达神的荣耀，就跟神相关的我一般都用紫色，大家记着啊，我做框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作为真理的出口，作为真理，只要是真理的时候我就要坦诚，问到这个东西必须要跟真理有一个黑的或白的啊，有个 yes or no 的时候，我就坦诚地表达了这个东西，不要含糊，谁含糊谁妥协真理，谁含糊谁给魔鬼立地步，谁含糊以后最后你弄得一塌糊涂，你最后你连自己收拾的时候，害人害己，误人误己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功课有很多，我们功课有几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问题和我们比较成熟的人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很好面子，我们说话的时候很需要给自己留地步，我们需要的时候给自己留余地啊，不愿意得罪对方等等等等，我们会出来。但是殊不知这个问题出现可能是最大的，去破坏神的家庭的问题，没有神的真道在里边。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叫做该说不说啊，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该说的时候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这个特点，该说的时候你不好意思说，尤其是很关键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在谈恋爱的时候，明显的我们已经谈到了神的光明和黑暗不能够同在一国里啊，不能同处一个信和不信不能同处一个。哎，当我们姐妹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呀道理是这样说的，但是哎呀也不好说，因为有些事我们现在也不好怎么样，你就给留地步了，明白吗？你这一留地步他就错了，因为恋爱中的人他很抓住你正向的，哦是这样哈 啊，我们小组领袖都这样啊，既然没有啥我就基本上可以了，所以他底下就照常进行。而且你即使跟他说了不可以，他也要采取某种变通的方式啊，采取这种方式啊，等等，他留很多地步。所以我们就告诉不可以，这是原则，而且告诉他马上就说不可以，这才对，这才对，要不然他就莫名其妙给你留了很多地步，结果就一塌糊涂，到后来就死灰复燃，就一塌糊涂。该说的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人也是这样，大的人更多了，就该说不说。再有一个呢，正话反说，这很可怕，他不明白的说，他非得用反话跟你说，让你误解。哎，尤其是跨文化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说的一句话，若是跟韦浩弟兄说的话，你正话反说话，他真是正义反你，他一定是给你逼，哦你是这样说的啊，是这样，明白吧？比如说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谈恋爱不可以搞，怎么可以搞呢？你认为可以搞吗？哦你的意思是哇可以搞吗？你觉得呢？他不说，最后结果就是哦如果是这样，就是你没有特别反对啊，他最后他可能就进行了。这就是我们跨文化沟通的事啊，中国人有的时候还能听出你梵语的幽默啊，其他人不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我们有些问题，你记着大家啊，我以前牧会当中我就常常犯错误，为什么呢？现在还经常犯错误，总是我们叫做烟笼雾罩。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这样说，他不真实的谈出来，就说有些人大哥对你讲到啊很有意见啊，很多很多的，我是代表大家的啊。然后我就说好， 你把所有的人都列出来，你跟都跟谁谈了，都是谁，我们一起找他，或者是我们谈。
其实我说的是我的诚心的话，因为我知道听我讲到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话未必完全能领受，有三分之一很喜悦，还有三分之一不错，还可以，我们在这可以得到一些东西，都是这样一个信息的话，就像吃饭一样，有时祝福难讲。后来我这一问的话，他只跟一个人说了，然后呢，就以一种抱打不平啊，为民请命的东西啊，很多人这样，我说很多人谁啊，就是比如说谁，我还有别人吗？哎呀，反正有不少的。我说 OK， 你只代表你，你现在只说你，因为什么呢？黄牧师给我做了一个很美好的功课，我从他生命当中学了一个功课。有人跟他说一个问题，就说第三方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他说：“弟兄，我们先不要说第三方，就是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现在是不是谅解我了，还是怎么样的？饶恕我了？好，我们就说这个东西。第三方这个东西，一定他来了以后我们再说，因为什么？你代表不了他，我也误解他，我也跟他很久没交流了，所以我们说他的时候很可能误解他，所以不要这样。所以如果涉及第三方，就把第三方叫过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容易按我们的心意把第三方卷进来，因为陪绑嘛，第三方一出来的话，我们就哇人多势众，就更好了，明白吧？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包括你们牧者小组长各方面来讲，就常常在这方面有失算有失误。不要这样，你们表达第一是代表你自己，如果说你代表另一个人的时候 OK， 你就谈着我代表我跟他谈了怎么谈的，然后有必要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谈，就是大家这样的，这是最好的，这是谣言终止谣言最好的办法，明白吗？谣言从智者 stop 啊，谣言智者止，就是在这止的。中国有句话就叫做话不点不挑不明，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总是感觉啊，中国人很含蓄，稍微点一下你不就明白了吗？不明白，你猜错了啊，十次得有九次是不明白的，而且是误解的，明白了。所以怎么办呢？见面清清楚楚谈清楚就好了，不要太相信我们的悟性，不要太相信我们的一种含蓄，含蓄是导致误解最大的一个问题，含蓄是使高级病产生的最大的一个冤手啊根源，明白了吧？所以我特别盼望着弟兄姐妹，当你有特别的负担，包括我们今天谈到了高级病这件事，看来牧者我们很严重的那份，我们有某个问题，明明两个人只是坐在一起，非得说人两个人现在有意思谈恋爱，这件事不对的啊！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谈，明明是两个人私下里谈了一些话，然后嘣传到第三者给第三者产生一些误会，第三者就跟这个人哇怎么样，把这件事谈清楚，然后我们就在这件事解放马线一个一个解决。哎，之后你解决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呢，我不像自己想象这么严重啊！原来高级品，我说高级品分三类啊，统称叫高级品。高级品本身是个贬义词，一谈高级品大家很厌恶。但是高级品是三类的，第一类高级品叫做什么呢？叫做爱心所成的，就是说不好的东西我们有责备的，这个责备有可能当面责备，有可能背后责备，就是这个人怎么怎么他怎么会跟非信徒那样亲密，而且完全不在神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从真理角度来的公义当中是可以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抨击法利赛人的时候，不一定抨击法利赛人都在场，耶稣可能就跟拉丁王对吧，甚至可能跟他门徒说的话，那你说基督也是高圣殿吗？不是，基督是按着真理来把这个启示教给众人，这叫爱心说诚实话。还有一种高圣殿是什么呢？是带有信息分享，我们叫 info sharing 这样的一种高级品，但是我们可能也归到这个一箩筐，这叫做一个高级品，就是什么呢？哇，永强和叶梅结婚搞得很好，哇，他们俩太好了，哇，你看他那个花童，你看他穿那个花袍，哇，他们两个多感人，你看圣诗文唱的多好，有一次我的婚姻也这样的，那多好。姐妹弟兄很容易聊这些东西。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年轻都在这个年纪，大家非常愿意聊情感的事、恋爱的事，所以有一些事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我们的恋情传千里，
啊，其他的不出门，就这样的一种决定。你谈别的，你说，啊，今天大哥啊，我们已经第三周了啊，谈非常清楚的，我们谈门徒福音七讲，我们每个人都定位了，每个人要跟一个人分享，最后哎拿过来以后一半人没有忘了，一半人哦分享做做，匆匆的就分享一下了。但是这种恋情的 gossiping 啊，可以说是自我发动，我们叫做 sustainable gossiping 啊，就是可持续的 gossiping， 而且是不停的 multiply 的一个几何基数增长的 gossiping， 传的最快了，对不对？啊，大概两三天，如果谁谁好了就传开了。只有那种孤岛性的人物，我们也有一些孤岛性的弟兄姐妹，哎，我还不知道哦，还有这种事儿啊，对，基本上大家都传透了。是很快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的一种高级品呢，我叫做 neutral 的，它不带有杀伤性，它只是分享一些啊，就是一些信息而已啊，就是。还有一种是有些杀伤性的，是有些不好的啊，这种不好的是甚至涉及到他某些动机的不好，有的是无知，就是不太了解这件事是不好的结果，有的时候是动机不好。彩虹之家以前有这种高级品，而且还是弟兄。而且还是大男人啊，还有什么大，他有一些这种东西啊，贬低别人啊，抬高自己下的，实际上他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啊，他这样的。我们以前有这个东西，这种恶性的高级品是我们一定要辅导的，一定要挑明，一定要真正要直接跟他谈的，要直接跟他谈的，明白吧？一般有这种高级品的人，他一般是很回避的。他有的时候他知道，就像黑暗躲避光，小偷躲避警察一样，他有的时候自己害羞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而其他的高水平的话，有的时候他会主动承认错误啊，他会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有这样的，当我谈完以后的话啊，我们的肢体就主动的承认错误道歉啊，这是这个一个特点，他是无意当中啊，一个孩子一样把一些信息散发出去。这是另外一个等等啊，我们说正话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还需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坦诚的把真理表达清楚，坚持的。第三个就是直话虚说，直话虚说，本来一句话 yes or no 就搞定的事，他非得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啊，然后啊，不停情况啊，应该是这样啊，对于你啊，因为特殊情况等等的，非得要这样说，我们也没有这种情况。有的越读书越多的，越有些学者常常会在这方面，我们说这是什么，实话实说，很简单的事情，他非得不正经说。Yeah. 还有一点就是一话两说，这是就是告诉你，这是有点可怕了啊，一话两说就比较可怕了。一话两说是什么意思啊？一嘴两舌，就是在这个方面说这个，在这个方面说这个。我呢了解弟兄姐妹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生命成长状况，这种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的啊。我基本上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恶意的，就是带有 negative 的，一类呢是他是就是他还不太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呢常常有一种人前说好话，就是当你面的时候啊会说哎不错哎挺好挺好啊，再走以后，他会把一些不好的一面他说出来，因为他对于任何东西，我们常常有一分面，就是在你面前，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讲的不好，你看你那点，你看讲的多好。那过后的话，哎，他有那一点没有讲清楚，我们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是这样，这个呢，我认为不是一个 negative， 不是一个恶性的，恶性的是有意的，在人前呱呱说这个，然后背后呱呱说这个，啊，这里边养成一种这种恶劣的习惯就不好了。啊，恶劣习惯也不好。对于第一种的话，我就劝大家呢，就是你就坦诚就好了，因为你那样说的话，很可能绊倒别人，很可能也被别人利用，很可能也成为你自己属灵的破口。所以你就说，哎，让他你讲这个东西是挺好的，但那个方面似乎觉得你讲的不透啊，就这样就比较好。就跟人沟通的时候，你如果是两个 hands 啊，你没有残肢啊，你就把两个方面都谈清楚，不要在这个人前谈。Left hand 那个旁边谈 ，right hand 这样就不好了，就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哎，为什么这个人在我面前这样说，在那边这样说呢？不好。大部分都是这种，有少很少一部分是一嘴两舌的人。以前我曾经遇上这个人，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就像有病一样的这么一个坏蛋，就是一嘴两舌。啊，他就是前阵子，后来我才了解到，
它有两个很致命的特点。第一个，
它是长期干安全局的，干安全局的人就是要挑拨，
就要挑拨的
啊。然后他从中得信息、得情报的。
第二个来讲呢，因为他有这种怪毛病，最后被人打了，最后脑给打伤了，打伤以后可能就有点脑子不正常，他就是有这个特点。
这种特点一般情况下他是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是透过讨好你这个东西，说对方不好，然后把这个情报出卖给你看，他说你不好，我对你多好，这样东西来在你面前建立安全感，然后过后以后他再把这个东西再建立，他希望在多角都建立安全感。这是一种有心理毛病的人，心理障碍的人啊。我们很多情况下把他当成罪人病人看待的话，也许会消解一下你的气，但是如果真正我们在财富家，在我们主里边之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点出来，而且要警醒大家不要受他的感染啊，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有感染性的一个生命疾病。最后一个就是谎话真说，那就是我用黑色的表现了，就是明明是谎话，但是他说的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是谎话真说。这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情况上并不多的，在我们情况并不多的啊，我们有不说啊，我们有谎话不说，谎话真说的人还是不多的。这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问题表现的更多一点的呢，是另外一个方面。哦，即使是圣经这样启示，你看耶稣说的多么直白，那好，我就直白的说，而且还不是直白的说，他忘记了耶稣不仅说的直白，而且说的很简洁啊，我要不停的说，我天主教说我要啊，要把它说绝说全。这就过分了，这就把坦诚过分了。一个是坦诚不是表达真理，是表达你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啊私愤或者自己的一些表达。第二个呢，没有表现出见解啊，真理的东西不能多说，说一句话就偏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这跟高翠萍也有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警戒好了，高翠萍会消减90%。啊，我们就看有些弟兄姐妹的话，咣咣咣咣咣，俩人一聊聊聊聊通宵的，聊通宵的话，真正有很多都是信息，都是见到人不一定，咣咣咣咣咣，这不好。啊，聊通宵的话，你首先影响健康，你影响双方的健康。啊，第一个叫快人快语，我们常常自己标榜我这个人啊，我是快人快语的，错了，你一个罪人快人快语，你就放毒放罪最多。如果你没有真理的东西，你越快人快语，就成为别人高兴的越好的谈资，别人都利用你这个东西，最后都传播出去了，你自己也可能不自觉地成为高兴的一个渠道。快人快语，不要以为快人快语是一个好的品德。我们啊，中国人，北方人啊，山东大汉北方人，东北人就是啊，这是个快人快语啊，干嘛呢？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美德来讲，错了。在神的面前，一会儿我们看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教导。第二个，标榜自己拍着胸脯，而且心直口快，心直口快打老鼠，心直口快没关系，这都是北方人这样说，尤其是东北人很喜欢这样。我是个知性的啊，我这个人可没有什么，我这是直肠的啊，我就是没有什么花花肠的等等的。最后也是啊，这个心直口快，还没有到哪呢，蹦蹦蹦说出来，出来的既没有真理，这没有真理的坦诚性，同时呢说的过分啊，无论是夸张的还是多说的添油加醋的，都成为高水平，都跟高水平有很多的啊，就像姐妹一样。再有一点，我们常常是口无遮拦。口无遮拦很可怕，小孩我们说天真可爱，口无遮拦，如果大人呢还口无遮拦的话，那人家说你，第一个你是不是很自我的一个人，很不成熟，很孩气。第二个你还口无遮拦，人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第三个当然是这个人简直太讨厌，是不是啊，我就是耽误我们大家的时间。再有一个，如果这还总口无遮拦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确确实实就不带他玩了，这是有毛病的，口无遮拦。所以口无遮拦也要小心，尤其是成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标榜自己口无遮拦。口无遮拦就像神说的话一出口，
驷马难追，
追不回来了啊。小孩可以口无遮拦，但是大人不可口无遮拦，尤其是做牧者更不能。再有一个，有啥说啥，我们说有啥说啥，有啥说啥也很可怕。你把你知道的那些边角夹子那种啊叽里嘎啦那些东西全说出来了，没有意义，既不造就人，也不造。你有那个东西，省省神啊，你省省你的精液，省省你的精气啊，因为人说话是要耗自己的精力的。你有那个地方省省你的神多好呢。Yeah, 所以人说话也不要只不要标榜自己有发展。再有一点啊，以土为快。总的来讲，都是误用了坦诚，把坦诚误用了。所以我们看看坦诚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的恶者。你看吧，当神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原来是这么清晰的，没有废话的，不要说太多的废话，明白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弟兄非常感人啊，有很多东西哇，发 message 发的很多，哇，很长的。我自己看，我感觉废话不多啊，是自己很多情感。当表达一些东西，自己出现一些过分的水的啊，有很多水货的东西了，就是有废话了，所以就要压缩了啊，就要压缩了。有的时候简洁是一个很重要的坦诚的一个标志，简洁也是属灵智慧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要学会简洁，把神的真理成为真理的出口，不是成为自己的啊一些情绪的啊一些很无聊的一些东西的出口，不要谈那些东西。越成熟，你越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你告诉大家，真正谈那些东西的话，你会慢慢失去权柄的。你不谈真理的话，你得不到真理的能力，得到权柄。你总谈那些东西的话，你会失去权柄，失去长子名分。这是真理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再看雅各书，刚才谈的，我们谈雅各书当中，我给大家提一个这个经节，1:26也很有意思。他这样说，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明白了吧？所以当我们为主发热情，为主走远，我们说了很多很多东西的话，表现出非常大的虔诚的话，在这里面说了一点，若你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有很多虚的东西，是的，处事的东西，血气的东西，世界的东西，不是真理的东西，很关键，很关键。所以啊，9点了，我们今天谈两个，我们还有四个，哎，我们还有啊，至少三个，然后底下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先谈到这儿。谁有恩典给我们感动，我们接着要把这几点谈完。正直是非常美好的，正直的人是一个生命饱满的人，丰盛的人。正直的人，用中国的一句话，是一个无敌于天下的人。正直的人是一个非常美的人，让人跟你接触一次就可以倾心的跟你相啊，跟你交朋友。正直的人就像中国说的仁者无敌，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神给我们正直人生这个启示啊，为什么神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特别强调的正直？关于你查考圣经当中，关于完全为正直的时候，谈了很多很多，神谈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自己深深的感动，当我跟韩国的朋友交往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注目主耶稣基督很正直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现在正直需要加强，需要反省自己，需要提升自己的正直，让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了2点，正直的人是一个饱满的人，是一个不轻易的给自己留下很多破口的人，不是一个网开多面的人，是个保守自己完全在神主义圣洁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说约伯是神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所以神说约伯是个完全和正直的人。我们看到这个义人，这个挪亚，神就说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在那个世上 他与神同在。所以挪亚本身的完全，我们说就是正义另一个翻译。我们今天还谈了第二点，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将成为真理的出口，所以他的表达任何东西，尤其在关键的场合下，是毫不含糊的，既不多说也不少道，非常直接的把自己真理的东西表达，它是真理的出口，不是自己私欲的出口，不是自己一吐为快的出口，不是自己情绪的出口，不是自己很多很多的血气的出口，不是这样的，不是世间高速性的出口，不是这些东西，真理的出口，很坦诚的，不要有任何的虚的东西、取的东西，非得要正话反说、直话取说，不是这些东西，直直说。所以我以这个东西也鞭策我自己，希望大家也有鞭策自己，不要使坦诚的东西变成了一吐为快的东西，不要，那是误解了坦诚。坦诚的东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负一恶者，成为确确实实的真理的出口。我们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在真理里边得尊荣，神一定透过真理的高模使你得荣耀，你享受这个荣耀。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乱高飞乱腾的话，你将失去你的权柄，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说话没有一些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说话不够庄重，不够真理的成分，不够带路的稀释真理的东西，被你许多东西给一稀释就完了。我们不要，原则就是原则，真理就是真理，就像主耶稣基督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把这样的真理实打实的跟世界传扬出来。好吧，我们祷告。